这个时期兴盛，而这个时期呀、啊，楞严经还没来，楞严经没来啊。那么少数人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净影啊，净影寺的慧远法师，他是地论中的人，他也欢喜这个起心论。那么那个时期这一部分的佛法呢，也不是很多人学习，但是禅宗兴盛了以后，禅宗的兴盛啊，还是在唐朝以后，六祖大师以后，六祖大师那时候开始兴盛了，而还不能说特别兴盛啊。以后这个时候这人，你看这个三祖僧璨、四祖道信啊，以后的人对起心论有注意，起心论加上一个天台宗啊，天台宗和这个华严宗啊，也都是重视珍藏，所以后来的禅宗的人呢、啊，也实在也都是珍藏的心论，少数的人不是。那么逐渐到了楞严经一来，就是一拍就合，就是欢喜楞严经。可是这个重视中观论的、重视唯识的这两部分人呢，还是对楞严经有意见的啊。那么人都是这样，先入为主。你先晓这部经，他就是这样子哈。那么呢，你问我表示什么立场呢？这话这样说哈，这个楞伽经这部经啊，对于楞严经不利。阿弥陀佛，对楞严经不利。但是楞伽经不是很兴盛，也并学习楞伽经的人也不多啊。但是学过教的人，如果你多学几年呢，你就会碰到这个楞伽经。碰到的时候啊，对楞伽经啊起心论就有点问题。但是我的看法呢是这样哈，不管是小乘佛法也好，大乘佛法的三派也好，这一切的佛法都是一个像那个大海那个鱼打鱼这个网似的，用这个网去打那个鱼。你欢喜阿含经吗？用阿含经的网来打你。你欢喜楞严经，用楞严经来网你。你来到佛教以后嘛，你逐渐的学习，慢慢的都得无生法眼就好了，可以这样看。说是、从这个呀、啊，古德像智大师的说法呢，智大师的意思也有这个，又是四喜坛因缘。你只要学习这个佛法，能够灭恶生善入第一，这就好了。所以这个你欢喜中观，你欢喜唯识。那个智大内修院，他们有些人就写文章破坏楞严经的呀。那么其实按我的看法也不必破坏哈，就是楞严经到宋唐朝的时候还不那么兴盛，宋朝时候有唐朝的末年。唐朝的末年，宋朝以后，元朝以后才特别兴盛，到了清朝人更多，到了民国以来也是非常多，非常多。就是他能够引导很多人来信佛，他对佛教有功劳。这一件事你也应该看一看，不必去，也不用，不需要破坏好了哈。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子哈。那么呢？我也有的时候也表示我的意见啊。我现在要再说，就好像对楞严经没有礼貌了。那么问题就是，你修四念处啊，修这无常观呢、啊，对于我们有利啊。观身不净，观受持故，观行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对我们有利，能降伏烦恼，能断烦恼，能与得无生法眼有利。对我们现实的佛教人与人之间的和合也有帮助。楞严经啊，提倡珍藏啊，提倡这个藏啊，十番显见，提倡这个藏呢，就是有这个问题。这个恶就提倡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？这个恶就是牢固了啊。在这个臭皮囊里面有一个藏乐合境的，有一个藏住真心啊，这个是藏啊。这样子对一个观音无常去破恶见有阻碍，这是我是这么样分别，我不知你们看法怎么样。 但是啊，你看楞严学楞严经的人呢，我问到一个老法师，我说你老人家对楞严经这么弘扬，你来这个修楞严定，他说不是，我一天就是拜佛。他说也不拜佛的时候，这个身体也不舒服，吃饭也吃不下去，就是拜佛。而我又另外问别的一位叫华严经的大德，那是还重视戒律的，他那我没见过，但是我从他的传记上看出来，他也是念阿弥陀佛，为什么不修法界观呢？就不相应，就很坦白的说出来。这可以看出来一件事呢，这个中观论和唯识啊，这个法门不兴盛的时候啊，自己修行得无生法印的很少很少很少的，就不容易。你修这个正常的法门一兴盛了的时候啊，您不能破额，破不能修不来，只好念佛。所以佛菩萨慈悲啊，就是留着念佛法门到末法时代，一因修行都不能得到，因为修不来嘛，修不来嘛，只好念阿弥陀佛，还容易念啊。这个真是有生死心切，好好念佛还就是有成就。所以这现在的佛法呢，但是我看将来佛教，如果你不用心去学习佛法，一天就悠悠乎乎过日子，你也可能不知道这件事。如果你要认真的话呢，你可能会知道，将来佛教本身呢，不是说在家佛教徒啊、哦，不是说非佛教徒不说，连在家出家佛教徒以后，在思想上会有激烈的冲突。我的看法会这样，尤其是现在人们就是南传佛教来到中国来，这是一个增上缘，思量中国传统佛教的学者，还要进教了，不要进教了。这个你说不好吗？也可以，按我的看法还是好。因为这样一刺激，你会努力一点，会认真的学习佛法一点，会这样，会有这个作用。啊，将闻刚中啊，刚中啊，对初小者有何重要性？这个话是这样，将闻都是天台宗的书，是藕益大师写的，他就是站在天台宗的立场介绍全面的佛教，就是这么一个态度。但是他是天台宗的立场。你比如说是说大乘论，你会说就是唯识学者站在唯识的立场介绍全面的佛教啊，佛法概论，那么就是说大乘论的，就是各有各的立场。你说有什么重要性啊？那就在乎人了，事在人为啊，也是很好。那么就你也可以明白呀、啊，天台宗对于佛法的诠释啊，他的解释究竟是说的什么？你也可以看到哈，本来是天台四教一，啊，四教一自大是说天台四教一出来了，天台宗就衰了，所以他重新写这个教纲中就是这么意思，就是提倡教，你提倡观，你也有教无观也不行，啊，也有观无教也不可以。孔夫子好像是儒家的说是，小而不思在往。思而不消在败，所以孔夫子这个人也是有智慧哈、啊，他看到这一点，所以你只是消啊，你那些里面不思维，你白消，没有用。所以说你一些思维，但是不消，你不看看那古代的啊，古代的圣人的说法，你不看一看，你自己在这闭上眼睛去想啊，很危险。所以看孔夫子看到这里，所以我们中国的禅宗啊，我有时候也会说出这种不恭敬的话。佛菩萨的经论告诉你，给你一个眼睛啊，看看怎么样啊，这个生死轮回涅槃的缘起，你这条路应该怎么走，我充分是修得无生法印，说得清清楚楚，我不看放在了，我不理文字，我自己坐着想。我认为这个事情啊，真的是我因为我不同意啊，不同意这个态度。那么这是第二个，恳请法师讲完一教经之后，能为初小者再开讲教文纲中。阿弥陀佛，不有因缘是可以哈，有因缘可以。我是一位女居士，由此福报和因缘能够参加这个法华盛会，对我的人生是个极大的改变。 我当每当烦恼起或者嗔心起时，法师的话就在耳边，是吗？行者的心呢不可动，要在内心呢种植清净的种子，依持着这几句话，使我安隐了烦躁不安不净的心，每次见到法师对诸佛菩萨的恭敬，也都使我这轻慢浅薄的佛子热泪盈眶，深深忏悔。法师啊，由何善顺而不除暴的智慧，这你是恭维我了啊。我看啊，清净法音使我想起文殊师利菩萨祈祷文，是六十无碍辩才才展现啊，云雷法音昏昧众生行，如此慈悲的念及众生，使我们对佛法更有信心，而能更精进。我最大的希望是在做年轻的师父们能够更勇猛精进，成就道业啊，结转法轮，更祈求诸佛菩萨庇佑法师身体健康，法轮长转，法华盛会。今日结束甚为也畅言，更见世事之生灭和无常啊，愿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众生，皆成佛道，并祝各位如意吉祥啊！阿弥陀佛啊！你是赞叹我，我不敢当啊。老法师，前天有位隐者写字条向你提议有关南北传佛法问题，莫小浅见，认为那位隐者说的有道理。莫小你也觉得后期的经藏有疑点，依《法华经》来说就有很多出入了，而南传佛教说后期经藏非佛说，不是凭空而生的，而是有历史考察、人物对照的。这件事我们汉文的藏经里面呢，在南北朝的时候，从印度来的梵生就是说过这种话的，就是有一点排斥大乘佛教的这种事情，在藏经里面有的。那么但是中国人这些大乘佛教的学者就把它放在那里不采这件事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老法师，请你不妨参考印度佛教史概说，以老法师你的大智慧去追踪。我没有智慧啊，不是。再回答诸学者，那应该会更圆满的，你说是吧？我们大家都是佛的追随者，深切都有一个同点，那就是不忍圣教衰，你说是吧？如有冒犯老法之处，请你慈悲原谅。我再说一句话，现在已经到点了。假设像啊小乘佛教学者所说的啊，大乘是后期的，如果站在这个立场来说，那么大乘佛教的啊建立是在什么情形下建立起来的？小乘佛教学者应该知道，就是在小乘佛教学者攻击破坏的情形下建立起大乘佛教的。大乘佛教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建立起来，大乘佛教不可破坏，一定是继续的兴盛下去。小乘佛教是怎么样的攻击也攻击不到的，因为那已经经验过了，已经经验过了。如果你想并且呀、啊，这个拥护大乘佛教的、赞叹弘扬大乘佛教的是谁？就是小乘佛教教者，不小向大了。所以大乘佛教你无论怎么样，他会，你要是破坏他，他更会兴盛起来，我的看法是这样。所以我那天我也说，大乘佛教不怕人家批评，因为什么？大乘佛教他能够，他有丰富的理论，有些地方啊是超过了小乘佛教的，的确是超过了小乘。我曾经说了几样事啊，大乘佛教能令人满意一点，小乘佛教的有些说法令人心灰心呐、啊，令人心里面不舒服、不满意一点。 这个我们呢蒙佛菩萨的慈悲加持啊，法华经啊今天圆满了啊。们也是啊蒙啊海公老法师啊，辽公老法师和这个体通法师啊，心量的广大啊，所以会有啊法华经这个法会的出现，和是今天的圆满啊，非常的感谢，也非常的感谢啊诸山长老啊，各位大德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能够啊拿出来这么多的精神时间呢、啊，到这里来呀、来陪着我共同的学习这部法华经啊，所以我非常感谢的。不过是这个法华经啊，开示悟入佛子之见啊，这是啊啊诸经之王，是非常的呀、深奥，不是我妙境啊所能够啊所能了解的啊，只是在文字上啊，我们大家的呀、大家共同的也念一念啊，参考古德的注解啊，这样子学习而已啊，所以希望啊各位老法师啊，各位大德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多多指教。